好，那再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是在告诉我们呢，神生气的时候，啊，那又是怎么样呢？刚刚啊提到列国人要受惩罚，那神生气的时候，那这些神的百姓会怎么样呢？那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提到啊，要夺去你世上的依靠，啊，那第一节这里说，神要从耶路撒冷跟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所仰赖的，所依靠的是粮，所仰赖的是水，所以这个粮跟水是基本的需要。那或许比喻说，啊，这些负责民生需求的这些领导者，啊，他们依靠粮、依靠水，当然是要靠这些领导者。那他们的心呢，不懂得依靠神，啊，那么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的心所依靠的对象错误了，啊，把人举得高高的，啊，那么这个方向就偏差了，啊，所以为什么神会除掉他们的粮、他们的水呢？难道神不是早已经应许说，在迦南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吗？让他们呢能够毫无缺乏？那现在呢，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圣经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你依靠什么，神就夺去你什么。你依靠钱财，神就夺去你的钱财；你依靠地位，神就夺去你的地位。哎，那么神这样的管教，莫非就是要让人啊，能够来悔改归向神？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真的人如果没有遇到难题啊，不会归向神。啊，前不久以前呢，我们那个纽约教会，啊，有一个高学历的哈，啊，一个电子科技的博士，这是慕道者了。他认为他哈，哦，他的学位高，他的技能好，但想不到竟然失业了，一失业都找不到工作了，弄到最后神经快要啊分裂了，哦，那时候我们信徒啊带领他来教会，哎，所以他那时候才知道真的需要神帮助，啊，在顺境的时候神在哪里他不管，他逆境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才知道真的需要神，啊，所以患难常常是引导人，啊，来认识神，啊，第二节第三节，啊，这里也是提到，啊，那些勇士啦，啊，战士啊，啊，就是他们权势，啊，所依赖的权势，啊，神要把它夺去，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世上的权势，不是依靠人的才能，哦，那事实上是如此，不是说权势不好才能不好，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过于，这个极端的讲，哦，这是说我们若懂得依靠神的话，那世上的权势跟才能我们就能够，应用得好，哦，那这在二三节里头又提到那些政治领袖呢，神，也要把它，除掉了，除掉了，所以我刚才提过，有些人在治理教会，他们的一个大前提是什么？以人性本恶，所以才会以那个社会上的管理办法来管理。主耶稣明明讲，我们不能够像社会上那些领导者，来辖制人，我们是要做仆人，你做大的要做仆人，那这样你就能够管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那些政治领袖呢，他们就是，误会了，他不了解神的真理，所以用人的方式来引导人，因此我们今天呢在教会，这些圣职人员，更应该呢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要了解到今天呢在主里的人呢，人性是向善的，人的本性是向善，神的灵会带领他，所以我们说我们祷告要跪得久，研经要持续不断，在真理上活出活泼的生命，那么信徒都会变成好人，所以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讲要把恶人变成好人，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相信教会的恶人会变成好人。这里提到宗教的腐败，他们竟然以占卜，来求神指示，还行法术等等，说这些事情呢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凡是以任何的事物要来代替神的，那都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今天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这一点，也要注意这一点， 像那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假冒为善，他们高举自己的地位，高举自己的这个知识，结果呢，他们把天国的门关掉了，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他也不容他们进去，这个就是一些宗教，有关于这个教会里头哈，带领这个信仰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到，不要把天国的门把它挡住了。那四到七节谈到他们的一些的这个严重的罪，比如说无知啊，这提到说孩童做他们领袖，婴孩辖管他们。孩童婴孩是指什么？善变啊，年轻无知啊，那当然了，自然而然就会让这个教会这个国家会败坏。那当然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教会的领导者若不符合这个属灵的条件了，那教会当然会有纷争，好像更多教会你看有纷争，有扰乱，有乱伦，有诉讼，有滥用自由的。为什么？因为更多教会是婴孩，只会吃奶啊，里头有纷争嫉妒，他们怎么能够带领教会呢？那像第五节这里提到他们彼此欺压，已经失去了伦理了，少年人的欺负老年人，所以人的心呢被魔鬼进入以后就有纷争。因此我们教会呢一定要强调教会的伦理长幼有序，但是长幼有序要建立在真理上面，不是说长辈所讲的一切都要听他，要看合乎不合乎真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话，年轻人要懂得什么欣赏这个长者，耐心地跟他们沟通，年长者要懂得接纳年轻人，接纳他们软弱来帮助他们，才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那第六节第七节提到在这种乱世谁要去做官？没有人敢做，因为已经没有道理了，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假如教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的话，那当然了，假如谁要做负责人大家都不敢了，已经推三阻四的，像四世时代就这样子，国中无王，没有王的话，那么就整个国家 都乱了。那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就提到神的一个管教，来管教他们。那我们从这个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呢，有一个重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尤其在到这个第八节第八节说他们的舌头行为跟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竟然能够用话语来抵挡神的作为。第九节说他们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面色就是他们态度证明他们自己的不正。现在教会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教会这个圣工上推展的不怎么好结果呢日子久而久之大家觉得说没有什么嘛我们这个牧养教会不要看数字嘛就会变成这样已经不知羞愧了有一天我们那个神学院的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回来他在致辞他说他去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去的时候哇这个大教会新受洗人数怎么那么少哇他觉得心里很难过教会怎么变成这样子他就向主耶稣祷告了进食祷告了向主耶稣哭了说教会怎么那么软弱了感谢主他这样祷告用心做工主耶稣听他的祷告以后教会就真的发展当然不单我们的教会的发展当然也不是单单从数字来看不过有时候数字总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些参考我们最怕的是说教会软弱一直软弱软弱到我们麻痹了我们不以为说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了不能够有任何借口所以我们在带领教会不要弄到最后像他们这所说面色证明自己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来并不隐瞒好像所多玛他有很多理由来讲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软弱他理由很多了 好，那再来看这个第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要辖管他们。一个教会啊，领导者若像孩童的话，那糟糕了，道理不懂，怎么去带领教会呢？一定会偏差的。还有一点呢，妇女来辖管，为什么弄到妇女辖管呢？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这么想，去一个教会去看，聚会的时候啊，弟兄多少人？哦，参与圣工的时候，弟兄多少人？看一看，大概就知道这个教会兴旺不兴旺。哎，我们各位仔细看一看，我们所属的教会，弟兄参与圣工的有多少？好，弟兄参与聚会的有多少？只要弟兄都参与的，无论是参与圣工或聚会，人数少、比例低的话，我看这个教会一定是不兴旺。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男人跟女人的啊角色功能不一样。啊，所以说弟兄若不热心，你说他的家庭会幸福吗？他教会会正常发展吗？当然是不可能。啊，所以各位不妨啊，在观察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去想一想，看一看。啊，这个其实最主要是谁败坏呢？啊，十二节的后面他说引导你的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啊，有些男人呢不尽责任了，啊，通通让女人来做了，啊，自己往世界去跑了。哦，所以十三节到十五节就谈到他们怎么样呢？就欺压那些穷人了。啊，那十六节后面呢谈到西安的女子，用很多的形容词。那些装饰的物件哈，来形容这些领导者的这的太太啊，真的是太奢侈，生活太糜烂了，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这个二十四节以后呢，就说必有朽，这个。臭烂的代替的馨香，绳子代替细带腰带，光秃代替美华，意思说这个国家到最后要亡国了。你看领导者不尽责任，另外呢男人呢不尽责任，结果怎么样？二十五节说你的男丁要倒在刀下，你的勇士要死在阵上，很可怜了。弄到最后哈，男人很少啊，那剩下什么？剩下一些女人了。所以一个国家会灭亡，你去看他这个国家的每一户的信仰，每一个家庭的信仰就会知道。所以家庭好坏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好坏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互相影响。哦，所以这个是很惨的一件事情，男丁都被杀快杀光了，啊，剩下都是女人了。哦，所以今天教会不要弄到最后啊，都是姐妹了。在大陆的教会啊，有一阵子不错哦，大陆教会很发展。可是有几个沿海的一些教会啊，我看真的危机啊！啊，去聚会的时候一看，四排椅子啊，三排都是姐妹，一排是弟兄，一排那弟兄都是老的跟少的，那中间那群人跑到哪里去？跑到国外去了，啊，为了要赚钱。你说这个教会危机不危机？啊，一定是危机重重。哦，所以这个。跟这里讲的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